他说啊，鱼所射兽说为宅主等者，怎么解释呢？五蕴自体名为射兽。好，我刚刚讲射兽就是所依子事哈，讲说他，你要描述他，你就会把它讲成自信、所依、所缘、住伴跟业用，就是我们瑜伽师对的一开始的三卷，对不对？五世生相应地跟异地，那两地通通用这五世因缘的色受识来讲、来分析、来解构我们的五蕴之体。那么于五蕴之体，五蕴之体只一直它显现什么？只是显现生灭法性嘛，对不对？无常法性的显现嘛。那么于此假想呢，说有宅主者。那么为什么要去证明都无有宅主？此则离蕴即我，就是我们今天呢离开五蕴的生灭法性的，认以为有五蕴法性的第六蕴，对不对？十二处之外的第十三处，十八界之外的第十九界，你就把那个东西说，那个就是我相，对不对？那个我相是由你今天分别起记着的我啊，所以都无有宅主这段话就是要来遮破什么？遮破离蕴即我的我执。因为我们的我执呢总共有三种转记，第一个记离蕴我，所以都无有宅主是对治离蕴我的记执啊，毗尼执。第二个眼等六处名为业用，所以我们今天的事在哪里升起？在六根门头升起。所以他说啊，眼等、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呢，是我们今天事的业用的生处。好，于中会生事，所以依于六根会生事。于是呢，我们于中假想什么？这个是作者。好，这是作者。这段文是在遮破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缘起正观得到什么？都无有作者。所以都无有作者这句话是要波浅什么？波浅离见等相即我。什么叫做离见等相？就是见闻觉知啦，就是我们的六识的作用。因为我们认以为六根是能够发生六识作用的主，对不对？所以六根是造作六识业用的主人。但是我们唯识见就跟你讲，很简单，破它嘛。如果根能见的话，我把眼球子挖出来，不依身，请问这颗眼球能见什么东西？你们啥子都不能见。今天他这个眼球能见，是因为他依源于这个身体的这样子复杂的结构嘛，对不对？可是于中唯识家就跟你讲，后面还有什么？还有一个维系的一根啊，还有阿赖耶识提供种子啊，九缘才能够生眼识啊。所以不是眼根他能作者，如果眼根单独他就可以作业的话，我就只许他，不带他缘，你看他做个什么鬼？什么东西做不出来嘛？什么事情也看不见嘛？什么事情也无法见嘛？所以，如果你单单只有根六根啊，个别根本都没有作用，他离开他的缘起的脉络，根本这各自的根都没有自在作者的能力，对不对？这能力不可得啊！请问能力在哪里？表示说，我们根能见的能力显然不住在根嘛，对不对？住在根你才能够说他是作者啊。那于中你就要说了，那请问我们的根的后面是不是另外住一个作者？那到底那个是作者还是根是作者？是两个都是作者还是只有一个是作者？怎么讲，对不对？密熏了不可得，对不对？最后怎么找就是这个作者找不到，可是就有这边作用的所依，对不对？所依可以次第一直不断的寻思下去，于中假想名言施舍，这个是有的，而这个只是假说，依止于六根而建立六识的业用。可是就是这样子，因缘所生假名施舍，有六识的业用，而六识的业用是依根而生出识的业用，可是根并不是这个六识的作者，懂吗？好，所以讲详细，我们等于又在复习唯识的整个论的中见，这是第二个遮破。那么有些人呢就会喜欢人天的果报啦，有些人呢就会为 惧怕什么啊，三恶道的果报，就是说若乐意时候明诸果报。 那么于此呢，假说假想，于是假想说为受者啊，于是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果报还有可爱不可爱？那请问谁去认定可不可爱？谁去令他招感这个可不可爱果？如果有受益手者，那么请问我可不可以决定不受？如果你是受者嘛，比如说我上节 label 好的，好，今天中秋节我送个礼物给你。他如果你是受者啊，你一定要盖锅全收吗？礼物看起来不好嘛，我就不要用，我不要，可不可以？可以啊。你比如说你骂我一句话，你混蛋，你白痴，你猪头，你不管怎么骂，我一切法不受，对不对？原装还给你，你带回去自己当破旧嘛，等你自己过中秋，我不受，可不可以？如果有受者应该有自主意识啊。啊，你送给我东西，我非要受不可吗？我难道不能决定一个可爱的果报不可？是不是这样子？你一定是自在性嘛。可是你发觉这个是个受益受者，根本你成熟哪个益受果报？当然了，你可以拿刀自杀了，烧炭自杀也可以了啊。可是你就等于承认这个益受是你所受嘛，对不对？表示说这个所受你没有能受者嘛，对不对？那个所受就是你的全部嘛，对不对？你还是拿这个能受去灭你的所受啊，而能受跟所受根本是一件事啊，根本一件事。所以你离开所受，哪有能受者？所以能受跟所受根本是不义啊。你哪离开一手果报，另外再安立一个受者，这是荒谬的，荒谬的我执，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于中假想的受者，此遮破什么？不与流转相相应。当中呢，有一个常意主宰的我是受者，对不对？也就是说，除开种子成熟立故，和合依托一熟果报生时，我们就假说那个生一熟名为受者，而那个受者纯粹就是假名实色，对不对？除开假名，请问有什么不跟流转相应的常依主宰的我，别于一手果报之外，它是一个恒常住的受者可得，对不对？它一定等在那里嘛，等果报来，这个果报来，要接受，不要让它过去，干嘛呢？我们难道是在流程这个生产线当中去选一个身体吗？是这样子吗？那选个身体之后呢，然后你进去住，不是。我们假说有个和合依托中阴受生的过程，可是那只是描述因缘所生法的流转相应相。记住，所有这些都是流转相应，只要流转相应，果报就生。于中没有自在者，对不对？说是受，那个受者不能够在流转相应另外记一个有我，不可得。流转相应果成熟什么相？我就是那个相。离开流转相应相的生灭相续，没有另外一个常依的自在的我相，名为受者，对不对？所以当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这个就遮破受者的邪执。所以这两句话用都无主宰者，都无作者，都无受者，遮破什么？离蕴记我，对不对？然后呢，任以为因地所设的作业者有我，果地种子成熟的益熟有受者，把这三个我的记执，就是片记所执，通通遮遣，是名遮遣别意所分别我，懂吗？别意者就是离开五蕴，我们就许五蕴嘛，五蕴的无常法性有啦，对不对？有他圣意的所依所缘，可是离开五蕴的依缘是色受无法去分析的生灭法之外，别无有主宰作者受者的常依主宰性，不可得，对不对？好，所以你离开五蕴，另外去再怎么样方式去找我相我体都不可得。好，那完全都只是假名实色，离开假名实色一概都没有。啊，但是于是呢，我们不能够否认有这个五蕴的无常法性相的显现，这个相我们叫做幻，所以我们说事如幻，对不对？于是后文就讲了， 射什么？射如巨沫，就像你水里面打泡泡，对不对？聚起来很多泡泡而已嘛。泡泡是生灭，生灭，生灭，一直不断的生灭。可是它只要聚集一直不断那么大的像，你就以为有我，一下胖了，一下瘦了，不过就是泡泡多了少了。其实只是这样子，对不对？哎呀，那谈到那五个比喻，一这样仔细观察下来，你就觉得哦，真的是荒唐人生啊！你今天愚众的误会有多大啊？你说说，经常用这五蕴的这个五个譬喻去观。啊，从那个巨末想到幻思欲，啊，幻思欲，说出去看，于中只有生灭法性无常显现，对不对？根本于中你怎么去记着一个假名我？假名我是施舍，对我们只随顺世俗地施舍有我的假名，此外无他，啊，此外无他。好，再来呢，请看的长文，他说诸法亦无用是第三句，对不对？是第一个句子的第三句。诸法亦无用，它是干什么呢？就是遮遣即法，法者就是五蕴，即法就是不离开法，不离开五蕴所分别的我。前面不是破离蕴我了吗？啊，而离蕴我总破，然后别破有两个，作者跟受者。总破是无宅主是总破，别破是无作者无受者。然后呢？你如果集运说是我啊，这个我你说啊，无运另外记我不对，被你说穿了。好，那我就把无运的法性当作是我嘛，可不可以？这边就要破诸法亦无用，诸法亦无用，因为我的定义就是常义主宰，而无运的法性就是无常，而无常就是因缘来决定，于中你就是不能自在，对不对？也没有一相，也没有无别一相。所以常依主宰的法性通通不可得，他仍然还是如乖乖的遵守五蕴生灭法的法性，除开无常法性之外，没有所分别的我，所以你不能把五蕴认以为是我。虽然五蕴会显现相似相续，它不过是维系变化，你只是一段一段认以为啊，这个是少年，这个是中年，这是老年而已。请问你从几分几秒开始叫做老年呢？ 啊就像我今天52岁，我还是认为我25岁，不行吗？对不对？所以这种自我的印象并不能够由这个假体的能力来决定，它不是这样的东西，不是这样的东西。所以表示说这个明了性显然不是受五蕴的法性所决定的，它只能影响我的堪能性，让我感觉到出众，有所能有所不能。可是你只要能够不受这个随眠出众的系缚，你还是有所能了，你还是有所作为的，并不是完全不能做的哦。所以呢，集运啊，集运呢，分别记我，这个是由此远离争议编织，所以你不能把五运当作是我。所以后文就讲了，这段文就在遮破什么呢？集运记我，就把见闻觉知这个六识的业用的相呢，记着是我，即把流转相的相应啊，这个相应的作用，你就把它当作是我，是名为即法所分别我。如是我与诸法应无差别，诸法就是五蕴，我就是那个我。那么于是你就得到结论，如果说即蕴是我，如果五蕴就是我，那么我跟五蕴应该没有差别啊。那你接受它是五蕴就好了，那五蕴本来就是一个生灭法性，跟我的定义不一样嘛，你何必在五蕴法性另外再记着于中有一个我住在其中，或者是他就是我呢？这种图记于我不应道理，对不对？于是他说有所记我，由这样子的集蕴记我呢，他的自相跟业用都不可得。为什么？我的自相，请加一个五蕴，五蕴的自相不是我，五蕴的业用也不是我，因为跟我的定义都不一样，所以我的自相跟我的业用在五蕴当中都遍寻不着嘛，不是吗？所以五蕴中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常依主宰，所以于是你不能够把五蕴的自相跟业用当作是我。你怎么看你这一念刹那因缘生灭的心永远都显现无我相，对不对？而不是显现有我相。是故宋中说无用言，无用就是我们这些五蕴假说是我的因缘嘛， 对不对？我们就说我在哪里，我就是依于五蕴生。问你五蕴有生什么？五蕴有生什么？没有吗？五蕴没有别生一法，五蕴本身也连法性都不可得，对不对？进一步从法空观去看，根本它都没有作用性，都没有作用源。我们只是呢于这个因缘所在之处，就是四大不离四大的处所，啊，有五蕴假体生，只是这样子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所以呢，因缘本身对于国法这个我相是没有作用缘的，而这个我相完全都是分别生的，除开心意识的分别之外，别无他法，对不对？别无他法。好，这是这段文，诸法亦无用的观察。接下来破损减值，而用转非无，显法有性，有什么？有生灭的无常法性。所以虽然因跟缘、自种跟因缘都没有作用，但是呢，不离因缘啊，功能可得啊，不离这个因缘，功能是个，它能生法的可得，就是能让我们的心意是分别生法的这种作用，并不能说是没有的。所以他说啊，而用转非无，显法有性。这个法是指五蕴，五蕴法是有功能的哦。那有性不是中观的自性，是指有功能的有哦。你功能没，不能说是没有哦，对不对？由此呢，远离什么？远离恶取空的邪见，就是那个损减值，把一切我都执为是啊、哦，没有啦，对不对？所以不能讲我有，不能讲我无。我的存在完全都是如幻有，而如幻有就显现空性，就显现空性，这是佛法正确的解释。所以有这句话呢，你看《品行记》韩老怎么解释哈？在即法即我，同样这句话也是在即法即我的人哈，而我无用，这前面的结论。然有法故，因果相续。前面两句是引用前面的诸法亦无用的结论。虽然一切法因缘无生啊，没有生的作用性啊，但是呢，然有五蕴法故呢，因果相续，生诸业用，对不对？不离开因缘呢，国法能生啊，所以其体非无故是有性啊。这个有性加两个字，功能性。由此功能故，我们建立什么？建立杂然有之的。处非处三巧，就是因果相续事，对不对？由这因果相续生诸业用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我们说它功能并不是没有的。如果你把这个功能都剥之为无，你又落到损减值的恶取空间上去了，这是不许的，这是不许的。于是由是颂言，用转非无。如果你们随着墨学学唯识论学很久，你们发觉这一句是这个四句偈是不是非常重要？是不是已经包括唯识见的总体的宗义？有没有包括？几乎已经讲完了。你要真的很纯熟，把这里面的唯识论从哪一个论出来的，怎么样子的建构，怎么样子的推度，得到这样子的建，得到这样的论述啊？他到底要遮什么破什么？要建立什么？要遮前什么？对不对？对治什么？可是要反省什么？啊，这些东西在世俗圣义两边，你都要非常的圆融。好，这边算是这一段文哈，那底下呢就要看他的解释了，看他解释了。所以底下呢有几个偈颂来解释他。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几个偈颂解释。有三个偈颂，对不对？唯十二有之，一直到什么？唯有因法有，有三四十二句，对不对？三个偈颂来解释这四句，啊，解释这四句。好，底下你看到卯二，卯二显用非无。所以这句话呢，是接着那个。而用转非无的长安文，他说我们一般呢讲用啊，有三种用。第一种用呢，用有三种，第一个是宰主用，第二个是作者用，第三个是受者用。因此用故呢，假立宰主者 作者跟受者。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色用归体，对不对？唯识家第一个读文的重点法则就是色用归体。唯识虽然经常讲自信，可是唯识讲的自信就是用业用的意思。他把那个作用的现象说假名有我有自信，所以不管他讲有我有自信，一切法性相的案例都是色用。你把业用做分类，然后说于中有这个自信，有那个自信，有这个业用，有这个用，有这个我，有这个你，有这个他，对，所有一切法相性相的建立都是约着用的分类来说有体。所以那个体完全都是用不同阶段的假名施设。所以你可以看到唯识经常讲到了什么阶段转名为什么，到什么阶段转名为什么，对不对？其实就是在因果相续生灭相当中的一个阶段说是什么，这个阶段又说是那个，这个阶段又说是另外那个，一直不断的转名施设，只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反省回来，那个业果相续因果相续生灭的这个相你不能说是没有，可是体你不能说是有。于是呢说有无两边呢，这个东西叫做幻，懂我意思吗？所以幻世欲对唯识的比喻是很重要的哈。所以虽言诸法而未宣说何等为法，所以底下就叠前引用这个东西。所以于中呢作用依于法生嘛，所以这个宅主用作者用受者用，让你我们误会有宅主者作者受者的这三种业用，就是依于五蕴法去建构的，对不对？这五蕴法它不只是无这个所谓的 random 的随机的，它不是偶然因的建构，它是有一种宛然的次序，对不对？所以难怪有些人说哎呀这么奇妙井然有序的生命现象，你不能说它没有上帝，因为造得这么微妙嘛，生态是这么样子的因缘，这样子假立，对不对？而这个次第一直不断的就这样子相生相续，所以他就告诉你这些的作用相到底有没有它的所依识，这所依识我们就名为法，而这个法其实只是刹那缘起而已，只是刹那缘起而已。所以他这边就告诉你，前面就跟你讲依着五蕴法假说有三种用，于中呢我们就会假立有宅主作者受者，而这三种我们已经拨之为无了，对不对？其实只是我们的偏离所执，体根本无所有不可得。可是我们就回来看看，那么他所依的法是什么东东，是依着什么东西去假施设有宅主跟作者受者呢？就是我们的三机二道十二有之，底下就开始讲了。所以底下这段文你们就要引记诵啦，这个记诵你们往前看哈，回家你们就把它抄过来。这记诵就是为十二有之，这个法是什么？其实只是十二有之无名到生老死的相续相，其实只是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因果相续生诸业用，对不对？就是几个字啊，它说起来就是我们前面八义的第六义，因果相续生诸业用，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就有这样子。那么你可以说是两重惑业苦，你也可以讲成生老死这样子建立起的十二有之，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个法呢其实只是什么，即是唯有十二有之，新文风版在十二的后面加个有，缺这个字啊，不是缺那个字了，就是应该把它补上去，就是十二有之等这半颂。于是半寿指的是谁？为十二有之运处界流转。所以这段长文就是在解释这两句，为十二有之运处界流转，故次说言唯有十二有之等半寿，如有之次第诸运等流转。诸运等流转就是我们第二句运处界流转，就有五运十二处十八界这样子的三世流转相。此显而这两句就要显出什么样的密意呢？冒号。所以这边很重要，它都会词显，就这个记诵它到底要显示什么啊？所以它不单纯只是对文义的解释，它完全是用圣深的解析方式，所以它完全是在示圣深， 啊，来显圣义，啊，借由解释法句的甚深，然后来显了圣义。所以呢，这两个句子，唯十二有之运处界流转，这两句到底写什么意思呢？所以词写后面加冒号，不取唯系多我，便能对治宰主顿点，作者顿点，即受者执。我们看看韩老在后面辟经记的解释，他说啊，如说十二有之次第为缘，即运界处和合流转，这是那两个句子哈。于中诸法维系差别，种种非一，就是这边讲维系多的意思。所以多要怎么解释？多就要解释成种种非一。此显我们不应当把这个五蕴运界处的流转的三四相，于中把它维系差别种种非一的众多相，既着有我，既着是我，对不对？非既我者有如是相，因为我是常一主宰，它不应当有这么多的维系差别种种非一众多品类相。如果各位学长不陌生的话，这段文是不是出自于运善巧啊？有没有？关于运善巧不是前后两段吗？啊，离运即我，即运即我，那就讲两个，就讲两个。因为你如果看到五运，或者是运界出的，或者十二有支的，有点像，每一支都有众多差别相，非一品类，对不对？你说每一支相当中的众多差别相，哪一项是我，哪一项非我？如果每一项都是我，那么我不是于中有众多我吗？对不对？那众多我就违反了一项的原则。对不对？违反了变异相的原则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把这个三四流转的运出界跟十二有之于中，只是无常法性显现，你怎么可以把这么多维系差别的种种非一众多品类相记着是我呢？说你不能把这个种种非一相呢，不能把它记着成我相，就这个由是说言，不取维系多我，此能对治宰主顿点，作者顿点，受者把它当作是常一主宰，啊，是常是，啊，是常是一，啊，把这个当中呢是常是一，和合执故，啊，和合执故，于中呢执着有常有一，然后再把它的一合相执着是主宰我，对不对？这根本不可见嘛！你只见到生灭法性，你除了生灭法性之外，你见到常性是什么？一性是什么？主宰性是什么？都不可得嘛！好，于中只有维系差别，种种非一，众多相。那你不能把这些众多相只以为是我，啊，于中常不可得，一相不可得，主宰性不可得。所以这边算是解释很多。这边是由寄送来刚才是我自己的心得报告，解释给各位听，已经讲过一次了哈。所以长安文的寄送又在为我们解释一次，所以这两句就等于在解释刚才那个总标句的前两句，对不对？都无有宰主，作者及受者，是不是这样子？那又怎么来解释？唯十二有之运处界流转，光这两句就可以解释前两总标句的前二句。好，接着下来，诸法啊，不，审视此一切众生不可得，这两句话怎么解释呢？接下来就这段长文就是在解释这两句话。有没有看到旁边？故次说言，审视此一切众生不可得，有没有？用荧光笔把这两把凡是寄送的部分都画起来，那你回家就可以对文了，对不对？每可能他单纯只是解释一句，他有时候是解释两句，那到底弥勒菩萨在这一句或这两句或这四句他是怎么解释的？于是这段文就是这两行就在解释何谓审视此一切众生不可得。他说啊，眼色为缘，其实这个意思是一眼缘色生眼识的意思，所以这边就改成什么眼色为缘生眼识果，只是这样子，只是一缘业用的显现，无别受者。所以这还是在遮前什么遮前受者，他完全用四生的缘起， 前面呢是用什么？是用十二有之内有情死生门的缘起来观察，对不对？而这里就告诉你用六识，用六识升起的缘起的道理来观察没有受者，只有什么？只有一眼缘色生眼识。请问于中谁是受者？啊，根是受者，根也是作者，作者就不是受者啊，两性相违啊。所以你说你一个一句分析嘛，那尘是作者吗？尘是受者吗？事是作者吗？事是假托眼跟色为缘才会生的果法啊，对不对？它不是先于根尘而有的啊。所以你说它是作者，说它是受者都不可得。所以他说以四生的缘起门来看啊，以六世生法的缘起门来观察，于中也可以证成无别受者，只是一眼缘色生事。假说是这样子，次第前后安立，对不对？其实只是同时，对不对？同时眼根尘事是不是同时作用？你可以分谁先谁后，分不出来，是吧？许他刹那完全只是分别而已。此中显示什么？冒号，就这十八戒。所以呢，根尘事何说十八戒？所以这边是有十八戒法来说受者性。这十八戒是受者吗？虽言无主，顿点，而未宣说无何等主，未欲显示这个我们以为十八戒后，我们以为在运处界流转的向后面的那个我，那个我的那个主啊，为了要显示这个故呢，所以说十八戒，告诉你这一切只是十八戒的施设，除十八戒之外，并没有第十九戒的我相可得，而这个戒是种子意，能生意，所以眼根有眼根的种子，色尘有色尘的种子。眼识也有眼识的种子，所以根尘识的业用完全都是由智因种子所生，并不是种子能生的作用之外别有一个受者，没有，对不对？这就是这十八戒法要说受者性不可得的意思。所以用十八戒法来审视这一切众生不可得。好，我们看一下长行文。眼是眼界，色是色界，由此为缘生眼识的果，名为眼识界。同样道理，如是乃至意法为缘，就是意根法成为缘，会生意识的果。那么意根就叫做意界，法成就叫做法界，而意识所生的意识的果法呢，就叫做意识界，对不对？所以是不是有眼、耳、鼻、舌、身，总共有十八界？每一法是不是有三界？所以总共有十八界，所以先标列十八界，而由此说界总有十八。所以我们每刹那刹那心，就是指我们刹那刹那缘起的阿赖耶识当中，随时随地都会提供成熟的这十八界的种子的功能，对不对？待缘而起，只是这样。所以他说由此说界总有十八，基于其中眼识等果与受相应啊，这与受相应要画起来。我们今天会认以为有我就是这四个字来的，所以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当它对境生事的时候呢，与受相应，这受当然是三受了啊，或者是于三受当中，你会分别自体受跟境界受，所以你讲三受也可以，三受是指苦乐舍，二受是指自体受跟境界受。你把自体只以为是我，把境界只以为是我所，就是这样子啊，种种即止。所以由世俗地说受者性，所以因为我们于中有感受嘛，对不对？这感受是这么的真实。说我就讲了，我们这一生老实讲都只是玩味我们人生故事的种种感受，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一种机器它能够输入脑波令你生受，而 让你呢麻醉你的身体，不能够起来走路，不能真的起来作用。你所有一切的身心作用，完全是由管子输送给你，脑波输送给你，对不对？那你愿意承认那个是受者吗？躺在那边接受所有这些资讯的是受者吗？是吗？啊，《骇客任务》里面所讲的实相不就这样子吗？当你吃了药丸，你醒来以后，你发现实相就是这个，你愿意承认躺在那里的那个身体是我吗？是受这些资讯的人吗？而这个资讯根本不是真的，因为这些资讯都不是我对镜真实造业所发生的事情，根本就是直接给你感受升起。请问你回忆这一生，除了一堆惆怅快乐回忆的感受之外，你能够记得多少细节？好，你说这不一样啊，我真实活过啊。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于活过除了回忆之外，那我们用怀疑论的说法，哲学里面的怀疑论的说法，万一这些回忆都是人家输入给你的软体知识怎么办？好，我们纵使说好你真的活过那些东西，那问题你现在留下来的回忆难道都是如实的吗？有多少是你在当时就已经曲解选择之后留下来的记忆？你今天以后的造作难道是依着如实的经验造作而有自主性的选择未来要怎么做吗？你是这样活着的吗？事实上又不然嘛，不是吗？你是选择性的记忆，曲解的记忆。有人呢是专门选择受虐的记忆，有人专门选择快乐的记忆，于是呢就生善业跟恶业。所以你用什么力量来决定你未来的生死跟一切爱非爱的果报？依于不如实知的这么一堆的感受的回忆，带着一堆情绪的回忆，而你说摄藏这些感受的人是我吗？这个我有自在性吗？是这个受比你重要，还是这个受者是有自在性？对不对？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受者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受。其实除了受之外，并没有受者。你以为这个我完全被受决定，完全被受，而受又是一组因缘所生，又是一缘因缘所生。就告诉你，审知这一切，除了十八界能生万法的众多可能性之外，别无受者。除了十八界的众多可能性，一根原色生事的分别作用之外，这些作用只能会让你有种种受差别转，对不对？可是就是没有自在的受者可得。而这边用审思，它有 PS 解释这个审思这个字，焉审思者，由一三量审地观察，这三量指的就是限量、比量、甚较量。也就是告诉你，你要依着三藏十二部经唯识论经论当中佛陀教导我们的圣言量，以及圣弟子菩萨们告诉我们的唯识见，对不对？就是圣言量。那么于中呢，你要如四种道理的比度量，那得到现观的量，就叫现量，对不对？所以叫你审地思维，就告诉你，你就依着这个道理好好去想嘛。前面教授你观运嘛，观处嘛，然后再观界嘛。而运界处除了流转的无常法性显性之外，请问还有什么？对不对？好，这边就算是讲完了这两句了，啊，讲完这两句了。好，所以这边二之，我这边就标了二之一跟二之二。接着呢，我们来解释第三个偈子。第三个偈子是什么？于内及于外，是一切皆空。好，请在接下来这个长合文别宁建立这段文，是不是有看到这段话？请把它画起来，用荧光笔，是第三个偈子的前两句。好，我们就开始来解释，于内及于外，内显现就是内六根，外就是外六尘，对不对？由此显现什么？你这是接着前面审地思维，依着三量审地思维的结果什么呀？于内及于外，是一切皆空，是刚才于前面的运界处的流转相，对不对？那你去审地观察，依着圣教量、比量、限量得到的结果就是内外一切皆空。那一切皆空 我们今天感觉到真实的这一些所受境界是什么？慈显冒号内外为假安利。记住哦，我觉得唯识论好就好在这里，他不跟你讲一遍的话而已。对，一切皆空是生意，那生意又怎样？生意就显现，你就更显现到我们现在以为的我完全都是什么依幻假立的假名我，对不对？这个假名假相假用这样子的作用真实，你不能说是没有的。所以由此呢，于内于外的神地观察正知一切皆空，而这一段的正量就显现什么呢？冒号内外为假安利，就是内六层跟外内六根跟外六层为假安利。假不是没有，假是假因假缘，借着因缘所生的法，法就是观念，都是因缘所生，于中所升起的一个名言的观念罢了。对，除开这个观念之外呢，你不能够把内六根当作是我，把外六尘当作是我缘的境界啊，不能这样说的啊。此写内外为假建立者，在抉择分里面说呢，若于是处假想建立如是种类，那你就把它称之为立为我，或立为有情。那么彼有如是名，如是声，如是类等广说，乃至如是受量。从彼如是名到如是受量夸胡，旁边就写八言说句，就是唯识论一开始哈，在卷二的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描述这个我相大概不超过这八相啊，八相啊，我们不在这边补充了哈，有八种言说描述这个我相。那其实除开这个八种言说的描述我相之外，你自信怎么看嘛，对不对？业用除了蕴界处之外，请问我的业用是什么？有任何一个独立于蕴界处之外的业用可得吗？有独立于蕴界处之外专门属于我的志向可得吗？有吗？那个我的志向跟业用除开五蕴的志向业用之外，有没有另外的我相可得？遍寻都不着嘛，对不对？就得到这个结论。所以如是名为有假名故，说名为内法。由是当知冒号于内众生实不可得。好，这是内六根。那么如说内法，对内六根的观察，外法亦尔，外六尘也是这样观察，对不对？你外六尘，请问哪一个是我的？更不是我了哈。唯一假想气世间处有一个这样的空间啊，这样的假想安立而建立故，那这个感觉就更真实了。因为我们看到平面的画，现在那个平面的画能够把它摄影到怎么样，那个立体感觉非常的真实，对不对？三楼常常也会去结缘一个什么阿弥陀佛像，还有立体感觉的，还有一种平面的那种制造的技术，你只要把那个纸左右这样摇一摇，你看到那个像会变化，对不对？可是它根本有什么变化？那个它的像的变化是你这样子转动那个纸片显出来的像嘛？里面的车子有没有在动？没有，是借着你的手转动卡片，让那个像，让你的视觉以为它有动，因为像在改变嘛。我家里就有一个。我女儿在玩，就是电脑那个 mouse 走的那个垫子，那个垫子就是一部车子，啊，那个车子就会从近处好快的瞬间加速到远，你只要稍微转一下，就呼就有那个感觉到那个车子往远处开去的那个像，哎呀，那个做的真好，你看那个像可以这样子。不离本处，只要你因缘施设造作一下，它就会显现出那个相，对不对？所以你的事很容易欺骗嘛，对不对？更不要说现在的虚拟实境。所以你看好，我们其实都依着种种的因缘条件显现在心中的相，所以这个相无非就是蕴界处，蕴界处是指我们的心相。别开这个名言法之外，请问有什么自性可得？有什么业用可施设？唯识观就叫着你，你不用打坐，不用七支盘腿，随时随地在一切的境界都可以这样的观察，对不对？在散心定当中，你会有很深刻的感觉到无我的觉受， 可是无我并不是没有我，你不会产生一个恶取空的啊邪见，你也不会有一个五欲六尘的凡夫的计执，你会知道这些都是情执，理性上你知道这是不可信任的。那你如果连这个道理都观到这么仔细了，你还要去选择五欲六尘追逐，那没法度了，你就是标准凡夫，对不对？好，那就各安天命。所以包括气世间都如是，只是相假着因缘安立，显现你的事的分别，此外无他啊，此外无他。好，这是第三句的前两句，再来看看后两句，其能修空者亦常无所有。哎，这边就有一个观内外空的人，对不对？还要把那个能观内外空的人再把它拿掉啊，所以他这边就解释了，故事说言其能修空者亦常无所有，就是这两句。他说啊，云何建立能观所观两种成就，就为了要显示其实这根本就是一心，然后你把它分化成顿现的能观跟所观的两种成就相，是你一心，然后你把它区隔成能观所观的分别相，这样来成就有这样子的内空跟外空所证的一切法空的这样子的一个审谛思维。所以包括你今天能证内外空的这一念心，都也是内空跟外空。请问有没有一个能见内外空的人呢？有没有一个？没有，还是这一心嘛，还是这一念心嘛，原自体说有我嘛，有能观的我嘛，原你今天分别的相说是你今天的所缘嘛，而这些所缘有没有离开你这一念心？没有嘛，就跟你梦境当中的三河大地跟这三河大地里面造业的我一样，都不离你这一念心，只是你在梦中不觉而已。所以他说啊，就是你在这一念六欲之心当中呢，一念不觉呢，两种成就，把这一念心区隔成能观所观，把能观计执为我，把所观当作所缘，把所缘认以为在心外，其实只是这样。它的道理就跟我们今天内六根外六尘一切皆空的正量是一样，你今天的内六根跟外六尘都是你的所缘境，对不对？可是前接时候你不是把内六根当作是我吗？今天是你拿哪一个心去观内六根，对不对？那到底内六根是你的依止，还是另外有依止处生出你今天能观心，还不是不离内六根？是不是这样子？不理你的一根分别尽相，对不对？所以今天所观的内外空义就是能观的心，这两个不能分离的嘛，对不对？你所观得到的内外空的证件，跟你能观内外空的能观的心，请问是两颗心吗？请问你能证的内外空的义是在你能观的心之外吗？不是，还是你这一念心能观心带起来的吗？所以你除开所观的二空，内外二空之外，没有一个能观的，没有一个能观的正观的人，没有，对不对？所以彻彻底底把这个能正空的也空掉，所以这边就是内空外空，内外空，然后呢一切这个空还要空掉，空空。好，所以底下呢他就说啊，云何得抉择，略说有二种：一、建立普特伽罗故；二、建立现观故。这是用极乐的文，此中能观所观如是，应该这样子解释。怎么解释呢？然彼能观的普特伽罗为是假立，对不对？于一切时他的自信，加个字，自信无有故，因为离开所证到的内空跟外空的一切法空的正义，你离开你的所观空，请问有能观的空？我刚刚讲有没有能观的自信？没有。否则的话，你这一念心应当，如果你有这个能证二空的心，你应该要随时不假作意就能证二空才对，不是吗？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非作意？为什么要观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才能够证到？才还要依着这么多的道理，对不对？才能够证观内空跟外空。 你是不是要依着这么多的因缘条件和和相应，才能够具生起一个我空瓦我这内空跟外空的证件，是不是？所以这个能观的心是不是不能够离开内空跟外空的所证境，而假名师是有的。离开这个假名师设的能观空者，请问他的自信有吗？不可得啊。所以这段文就是这样的解释。好，这个接下来看第四句啊，剩一点时间看能不能把第四句讲完啊。第四句也一样分作前二后二。好，前二后二。所以接下来这段文是在讲我定非有。我定非有，由颠倒忘记，这是第四句的前两句。我定非有，这个我显然有别的意思，对不对？好，所以请看底下，请看底下，云何建立圣者夸胡，一生夸胡，两种成就，这两个我的我，前面那个我就是圣者我，后面那个我就叫做一生我。好，我们于杂染流转的相当中呢，去记着有圣者跟一生，一生就是凡夫啦，圣者就是入地以上或者正出国以上的叫做圣者，对不对？于中我们再去把这个十二有之的杂染以及正无分别智以后的地上或者是出国以上的圣者分以为有两种成就相，而这两种成就相的自信也是不可得的啊。怎么证明呢？故次说言，我定非有，第一个我是圣者我，第二个我是一生我，这两者我的自信都不是有的，都还是一样由颠倒忘记而生的。此显冒号，圣者及一生我决定无有真实的我自信，唯由颠倒忘记为有。这个简单的白话啊，简单的白话。好，我想他的道理不难。抉择分说，三界见所断，就是见到位所断的法种子，唯为永害量啊，毕竟没有永害。这样子的人呢，我们就称为叫做一生性，就是你三界见到所断的种子，就是分别我执跟法执都还没有断的这种人呢，就叫做一生性。与此相违，就是三界见所断的分别我执跟法执都已经断尽的人呢，就叫做圣者性。这样明白吗？好，先解释这两个名词。由是当知冒号，这个圣者性跟一生性呢，这二啊，唯是假立啊，通通是假名安立的，接着因缘名假安立的，定无别体。所以圣者性跟一生性同样还是依什么？依着五蕴呢、啊？只要五蕴还没有灭，它同样依这个五蕴。你正圣道以后，五蕴也不会改变嘛，它还是长这个样子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我成就有余涅槃，我如果正阿罗汉了，我的相还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我今天如果会变胖一点，变好看一点，变庄严一点，那是因为我色身有道，对不对？不是因为我正圣道而出来的结果。所以这两种完全都是不离这个五蕴假体名假实事，还是因缘所生的，除开因缘所生别无自体可言嘛。所以他说一生性跟圣者性二为假立，定无别体。如果你执为实有，唯有颠倒忘记，对不对？把假名自信当以为真实有所引发的，更无有余为因缘故、哦、他的道理完全都是这个缘起的观察。好，第四个句子来解释都无有在住者的这四句记号总标句。最后有情我皆无，唯有因法有啊。接下来讲这两句，这两句是别别说的哈。先解释有情我皆无，云何建立彼此成就，请把彼圈起来，此圈起来，这就是自他。我们还会于运界处当中分别自他。好，所以这边一个一个破，把在运界处当中我们会记执的种种我啊，所以这边就是告诉你，我们会记着有彼有此有自有他啊。为了要破这个成就相呢，故次说有情夸胡，我夸胡皆无。有情就是彼，我就是此，彼就是他，我就是自，就是彼此，也就是自他。自他个别的五蕴不共的自信也是不可得的， 所以他说，故次说，有情我皆无，建立彼此成就者，为言说义。所以我们今天呢，只是为了要随顺我们今天约定成熟世所假立的言说事呢，容易沟通起见，建立有我，我的名字叫廖耀成林，有你，你的名字叫某某某，对不对？有自他的差别假名。所以我们今天的自他事啊，完全都是这些随俗假立啊，随俗假立的名言相啊，非有情跟我实有差别。因为就法性来讲，你的五蕴也是无常，我的五蕴也是无常，只是因为我们的业的成熟力引发我们这一期的五蕴，它受量有众多差别相，对不对？说显现的无常法性没有差别，你不管这一生能够活得比别人长或比别人短，也并不注定你能够完成的事情比别人多或比别人少，不是吗？同样的道理，这就是我们唯识见认为一手果报唯是无忌，它不决定善恶，但看你怎么样用你这一期的果报身，对不对？你缘起好，那你的果报就会增上，你那个缘起如果不佳，你的果报就会下劣，只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果报并不注定你一定要有什么结果，只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业势力牵扯你往那个方向走。所以我们从共相法性边来看，有情我自性无分别啊，自性无分别都是无常法性显现啊。那么于中的业意熟都是自作自受，对不对？这种众多差别都不离开无常法性去建立，唯有名假安立的差别相除开之外，别无自体。好，接着来破我们于蕴界处的流转相当中既着有染尽。所以他说，云何建立染尽成就？我们为什么会在蕴界处流转相当中既着有这个染相跟尽相呢？故次说言，唯有因法有啊，因包括缘啊，不是只有因而已哈，都是由因缘法相应，分别有染有尽，不是我们今天的蕴界处自信有染有尽。蕴界处的自性只是无常，并没有染尽，染尽只是相应起的因缘相，而因缘不是我嘛，对不对？比如说今天我穿了这个衣服，这个衣服也不过就是我买来的，不属于我，对不对？今天我只是归我所用的，我的身体皮肤之外的另外一个东西而已。今天我穿这个衣服在电梯间，我们十二楼的那个我们基金会的有一位美眉啊，她就说，廖老师，你今天看起来很像古人。我说什么？做古的人吗？那我穿的 T 恤，对不对？胡渣没有刮，对不对？穿的拖鞋爬爬照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像游民呢？你们觉得这个游民我穿上军事服就是古人呢？啊，我现在的书卷气跟那个游民气，哪一个是我，哪一个非我？不过这是原相嘛，原相有染尽，染尽生于你的心，不是我的相有分别嘛。所以呢，我的自信只是五蕴的无常法性的显现吗？你在原相上认以为有我吗？懂吗？所以还记得阿含经有个故事啊，这个应该下课了。有个故事，他就讲了，我去应供的时候呢，嘿。这个有一个晚来啊，他就没有搭衣啊，然后那个毗婆舍啊，毗婆那个什么王啊，忘了，那个王的那个守门人呢，就不让他进去。就后来他又把那搭衣搭好了，就进去。哦，他们就顶礼恭敬，于是他就把那个衣服脱下来，包作一包，他说，请你拿进去。因为你要供养的是这个衣服，懂我意思吗？这就是原相跟自性的差别。所以我们都是在原相上生染尽，哦，都不是在自性上看到无常，啊，自性在无常就显现无自性，啊，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要好好的观。所以这段文我是觉得好精彩无比啊，里面你可以说你这一辈子要学的佛法，啊，所要证的圣义无非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们回家。做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呢，就是把这44个偈颂 抄下来，懂吗？第一个偈颂，你们去预习的时候呢，就依着这偈颂自己去做科句，啊，哪一个常行文用到哪一个偈颂，这样明白吗？好，我希望你们下个礼拜再来的时候呢，这个功课做完了，我们讲解的时候，你们对照就不用前后翻，好吗？好，我们今天就到此。